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已经是第九课。今天新泽西这边大雪，所以我们教会都完全改成线上。那我心里还是很感恩，因为天气不好，但是我们还是有条件能够一起聚会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我想没有神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人就是心里的那种紧张不安，就是很难去对付，对吧？因为你想到这么大的雪，对吧？那有可能会停电呀，各种不方便，心里确实会非常紧张。但是我觉得我们信的神呢是我们的平安，所以你想到在最坏的情况下，就神与我们同在。那个平安就能够，就临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一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祷告。但可能对我们来讲又是特别难的一个话题我自己信主已经20几年，但是，而且我觉得我还是，就特别的蒙恩。我是因为，通过祷告受的洗，在祷告中，经历神受的洗，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说在，祷告的，这个，操练上，就是我学习了那么久，这中间我有特别多的，高高低低，就是从就特别热情的祷告，这个是每天不祷告，心里就特别不安，不能睡觉，到就说就是好了，好长的时间就完全不祷告，也有那样的光景。所以真的是也是非常有挑战性，很困难。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在分享这个题目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来，我们做那个新城要理我们有4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第一道题呢是，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得救？那今天的这个四个题目呢，其实都是关乎如何得救，其实都是讲到信心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得救啊？那标准答案是说，我们唯有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靠的对象呢，我们要信耶稣然后呢，我们要信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能得救所以这是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的答案，所以就说我们得救呢，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我们就是没有过犯没有罪，我们做得很好而真的是因为我们愿意来信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这神道成肉身也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事实所以我是完全是因为这样的信，所以就是不在乎我们个人，就我们是什么光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有的人信主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就是他比别人强一点有的人信主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就非常非常糟糕但是这个不在乎我们个人是怎么样，完全是在乎，就是说，那我们信的是一个，一个爱我们的一个公义的神信一个完全是无罪的，耶稣基督那这个概念呢，和其他的宗教的关于得救的观念都不一样，也和我们本能的，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常理的，就是说我们这种认识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都觉得人是。你有什么行什么样的行为，你就配得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在得救这件事呢，它是一个超自然的，或者有点它是超过理性。因为可能理性告诉我们呢，比如说有些人，他犯了很严重的罪，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不应该得救他真的是应该下地狱。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他从心里面悔改，就像在那个十字架上和耶稣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个罪犯，他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他这个 愿意相信耶稣，那主耶稣就说那那个人会和他在乐园里面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呢，不是人能够想出来的，这是神所启示的，就是所以我们得救是我们要相信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救赎和这个救赎者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个人，我们个人无论如何努力，我们不管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多么好，那我们在完全圣洁和公义的神面前，我们永远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不能靠着一个不完全的自己得救，我们是要靠着一个完全的耶稣得救所以我们是要。所以在罗马书10章10节，所以得救的关键就是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所以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完全相信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牢记的一个观念不在乎我们自己，而是在乎救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那我们下面一个问题，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在，而且这个信心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谈到信心呢，就不能够离开耶稣因为如果没有耶稣，没有耶稣的话就没有信心信心是建立在对耶稣的信不是一个离开耶稣的话就没有信心就没有这个神所。悦纳的承认的这个信心，所以呢，那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呢，就是说，信仰耶稣基督就是承认，神在他的话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相信耶稣，相信神，接受神在福音里给我们将给我们的救恩单单的信靠他，那在这个问题，我们所注意的就是说，信心它就是它的核心是一个，就是你一个对象呢，就说是在耶稣里的信心。所以你要相信，信心呢实际上是也是就是你对救赎，就是对我们的生命出路在哪里。离开耶稣的话，离开。耶稣的话，生命是没有拯救的，是吧？生命是没有盼望的。所以信心呢是，建立在对这个事实的接受和承认。就是你完全，刚才我们那个第一道题里面讲的，就是说，你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吧？那实际上是讲，就是说，那你是一个，一个完全的一个相信，就是说你的身心灵，就是说你全身心的去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神要借着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救恩，这才叫一个完全的一个相信。虽然这道题呢跟上面一道题呢，它完全是，就是关联的，就是说，我们如何得救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什么是信心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关于救恩、关于基督耶稣的一切。那我们从我们的内心里我们要相信，我们嘴里要承认那我们全人从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要流露出来是吧？我们是要接受。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提摩太前书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我们要知道，就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可以在过去那个时代，你成为儿子的话，你是。得到一个可以继承产业的一个身份这是给儿子一个身份。那我们的产业呢，是不在基督以外就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在神里面，就是除了神以外，我们是没有别的好处我们所能够 继承的、所能够接受的，全是在基督耶稣里啊。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就是我们全身心的去拥抱、去接受啊这样一个
感恩
事
是。
实。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需要他，对吧？所以这个也是这种信心呢，也是需要这个时间上的这种这种不断的去就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被更新。你对像我自己，就是我刚信主，我对基督耶稣其实认识都不是就是都是比较浅的，就是说你没有那么一种强烈的这种就是哦这个离开耶稣就什么都没有啊，当时还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愿意
不
接
愿意
受，
接受。
但是我不是完全懂，是慢慢的，就是神会启示你，就是让你懂得这个道理，等直到你从你的全人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好，那这个是问题二，所以你看问题三呢，其实那我们基本上又是要讲同样的事，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什么？这里这个答案呢，实际上是就是使徒信经那什么是使徒信经呢？使徒信经就是基于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对我们信仰的，他们是被主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他们把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听来的真理能够启示给后面的圣徒，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呢，就把这个信仰的这些最最关键的这些概念总结出来，这个后来就称为使徒信经所以呢，就是从这个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信上帝我先把这个使徒信经念一下。他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那其实这个内容是读起来很多，你可能在第一次读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记住。但是呢，如果大家受洗的时候，其实关于使徒信经的内容，基本上牧师都会问你，因为这牵扯到就是说你如何来认识神那我们基督徒所认识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是一个创造天地的神，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又谈到就是我们如何认识耶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独生子，他是道成肉身，圣灵感孕，童女怀孕，道成肉身，他被钉十字架受死，然后呢，他在第三天从死人复活。升天，现在在父的右边，将来那个这个耶稣还要再来，他要那个审判活人死人，这讲到耶稣，讲到他在地上所成就的救赎，也讲到耶稣的再来，将来要有的审判，那又提到就是我们要相信圣灵，是吧？所以这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基督教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神，是吧？我们是认识他是同一位神，但有三个不同的，中文没有特别，就没有固有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翻译成位格。其实位格这个词，可能中文之前我都想不到有其他地方用这个词，但英文呢翻译成 person，好像就是说他是同一个神，但他好像有三个不同的表现，那我们所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那我们受洗的时候，其实牧师都会问你，你承不承认？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愿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神成为你的救主？ 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下面的话又讲呢，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话呢，其实圣可能可以理解，圣呢，但是又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说是圣洁的那种意思。圣呢，就是说，教会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是吧？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你要成为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说，你生命的所有权是属神的啊。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属神的他就成为圣，那分别出来，这个人这个祭物，他是献祭的这种祭物他是归给神，他就成为圣洁。你的所有权一转到神，神所有的都是圣的，就所以大祭司戴的那个帽子上有一个牌子上写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印记，所以我们是属神的这个所有权是神的那这是圣的意思，就是圣是归给神，就是这是神的教会那公呢？公可能比较难理解这个公的意思呢，在这里是讲它是普世的它是一个它不只是包括若个教会，它包括这个普天下所有的教会，就所有基督徒的聚集这就是圣而公之教会被分别出来完全属神的普天下所有的基督徒他们的聚集就是圣而公之教会。那我要信，就是说神在基督里面，他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之上，他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是要成为基督的身体将来要与我们是要与基督联合。那我们相信圣徒是我们同作基督的肢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彼此联合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的罪因信耶稣得赦免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身体是一定会朽坏的，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那我们信我们是永生，就是我们永远与神同在。那所以这个使徒信经，就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那就是使徒信经这个概括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相信的，就是当人问你所信的是什么那如果你对使徒信经很熟悉，哪怕你不是完全明白，其实这个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是吧？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如果你特别是听到有跟这个使徒信经讲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应该特别警惕因为这个是历史历代的教会初期的教会总结出来经过很多的这个和异端的这种斗争这个总结出来的这个我想对我们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帮助我们能够用一句一个一一一一段简洁的描述，我们认识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经文里讲，就是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神让我们做的工作，其实主要是信。我们一切的工作呢，是这个是大家慢慢要才能够懂的，开始不能懂什么叫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对吧？工作就是工作，你要靠着手去做，怎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合逻辑，对吧？但是呢，你信主时间久了以后，神慢慢会让你知道，就是事实就是这样。一切的工作是从信心开始没有信的话，其实你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不建立在不在基督的根基之上，你任何的工作呢都是徒然你会忙忙碌碌最后你发现自己都是白白忙碌一场所以这个信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根基，也是我们需要着重的去能够理解，而且能够牢记。那最后讲到就是称义和成圣，称义呢是，称义呢是要，那这两个概念呢，它们有区别，它们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我们的答案呢，就是称义是指着基督为我们死和复活，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称义呢，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呢，在神面前算你为无罪这个是个一次性的这个身份的改变。 就你一下子被，比如说就是，就在法庭审判的时候，对吧？你本来是你实际上是有罪的，但是法官宣判你无罪，所以你的身份呢一下子就变了。啊，这是立刻就发生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因着信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的心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被算作在神面前，我们的罪就不再被纪念啊，就神的不再数算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啊，我们就可以称为义啊。那成圣呢是一个圣灵，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啊，就称义呢，是一下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身份，我们得到了义人的这个身份啊，我们得到了在神面前我们是称为义，但是成圣呢是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身份完全实现啊，你真的成为一个义人啊，就是称义呢，所以他称就是说啊，你在名义上你变成一个义人啊，神不再审判的时候不再计算你的罪恶，但是成圣呢是，神不但说让我们名义上是成为义人啊，那神会让圣灵这个义人这个身份是名副其实，真正的就成就在实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啊，所以这个都是神要做，所以拯救啊，是我们一下子身份改变，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啊，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的牺牲为我们所做的，然后成圣也是神的灵。要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区别呢，就是说称义是这个一下子的一个事情，但是成圣呢是一个长时间的，主要是所以这个都是就是神的工作，就是神他定义他拣选了我们这些本来是罪人，但是他要把我们改变，让我们成为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义人啊。所以称义呢，就是像哥林多前书6章11节里所说啊，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啊。那这个里面其实他这个要讲，可能就会花时间很长，因为他把称圣都变成一个完成的时态，就是说，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不但是一刹那。就是我们称义啊，其实成圣它这个结局是定了的，就是说当你相信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说信神所差来的才是做神的工？就当你相信的时候，神只需要我们有信心像芥菜种子一样啊，后面的事情神都可以做。所以当你那个信心在的时候，其实这里面讲了一个啊，就称圣成义啊，好像都是已经完成了一个时态。那帖撒罗尼迦后书里也讲，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一切呢，我们都是，抱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但是称义和成圣呢，在时间上是有点区别那这个呢，是我们对上一次的新程要理问题的回答那其实我们看到呢，它就是核心都是讲的信心。我们使徒信经里讲的，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的信心的它的是如何定义的？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所有呢都要帮助我们去指向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新程要理的回答。好。那么下面我就讲祷告祷告呢，其实我们首先要，当然我们对祷告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认识啊，什么叫祷告啊？祷告就是可能因为异教里面它也会有祈祷祈祷这个对我们来不是很陌生，而且呢，中国这个祷字呢，它本身这个它因为我们是象形文字，它本身就它这个文字呢就表达了这个。因为祷它是一个动作它表达这个动作，它是有个对象它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动作这是祈祷的祷的意思。所以祷呢，就祷告呢是按照我们基督徒的我们所认识的呢，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是我们对着神是凭信心说话， 而且祷告呢，确实像这个中国的这个象形文字所启示，它是一种敬拜啊，因为祷告是凭信心啊，祷告本身就是说你是对，你承认神是真实的，是吧？你不是，因为当你怀疑的话，你本身是对神的本性的一种怀疑啊，神是不是会说谎啊？神说的是不是真的？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其实你表明的就是说，哦，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那这个呢，其实本身就是对事实的一个尊重和承认啊，这是一种敬拜啊。当你，所以有信心，在信心里的祷告，它本身是一种敬拜啊。神也是告诉我们说，你在耶利米书29:12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就应允你们啊。所以这是我们所定义的祷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把我们的话啊说出来啊，然后这就是祷告。所以祷告呢本身的概念呢其实蛮简单，就是说我想大家本身对祈祷啊这种概念都有啊，但是我们的祷告呢是一定是对着永生神啊，我们的对象是对着神啊，另外呢说我们是要在信心里面，那这个信心我们刚才在。我们回答那个四个问题，反复讲，就是这个信心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啊，是对耶稣基督拯救的这个信心，在这个信心里面，我们跟神说话啊，这个就是祷告。那祷告呢，它是建立在就是你对神的认识上。如果你认为神他是一个很严厉的、高高在上的，是吧？离你很遥远的。神，那你跟他说话呢，就会表露出来，对吧？那我们跟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一个对着一个我们非常的不熟悉、非常不了解，但又非常惧怕的啊，我们就是很陪着小心啊，我们就是可能是那样的一种态度，对吧？那有可能就是说，可能这是一种我们很容易会讲啊，神就像老板一样啊，我们不能得罪他啊。我想很多基督徒就比较容易是有这种概念，就是我们想到神啊，是一个非常遥远，我又不熟悉，但他又掌管我的命运，所以我不得不陪着小心跟他讲话。那如果你对神的认识停留在这个层面，就是不够的，因为你这个有点像就你我们跟人的关系，因为圣经所启示的呢，其实神是用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关系啊，家庭的关系啊，其实家庭呢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心意啊，因为在家庭里面我们有夫妻之爱，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我们基督徒和神的关系有点在某一种程度上像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因为在特别是在旧约里面，神反复就是跟以色列的关系，就是说。像以赛亚书讲，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造这个你是指那个以色列人啊，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然后何西阿书2:19-20里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如果你读旧约里面，旧约里经常会提到，主耶和华是祭邪的神。祭邪那个中文呢，其实英文呢，它就是嫉妒啊。神是个嫉妒的神，就神是当以色列人去拜就是耶和华以外的所谓的神，那神的那个嫉妒，它就会发出来因为你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要贞洁，是吧？所以当背叛神的时候，你是不贞的，那神你会惹动神的愤怒那所以呢，就是悖逆的以色列人那在圣经里面都会讲啊，他们是淫妇他们背叛了，就是说，他们那个与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啊。那新约里也有启示，新约里讲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那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作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是神儿子的新娘，对吧？圣经里面用他是讲心腹，就是我们和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那这个，我想夫妻的关系代表一种，就是说在地上你能够有的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是一种身心灵，它是一种完全的联合啊，它是一种一体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种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要知道，哦，我们和神他有这个非常非常亲密，而且呢，就是说是一种非常贞洁，是神很看重啊。当背叛的时候，会惹动神愤怒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另外，圣经又启示呢，就是我们又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在约翰福音里第20章17节讲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啊；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那以弗所书1章5节里有讲，就神因他又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和神又是这个儿子和父亲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对我们也是非常要紧，是吧？因为你和你的爸爸讲话，就和你和你的老板讲话，和一个完全陌生人的讲话是完全另外一个感觉。你和一个从小就爱你，是吧，的父亲讲话，你的态度一定是不一样。你和你一个跟一个陌生人讲话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祷告是受，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神，会反映在我们就怎么祷告的里面。那我们因为认识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但是我想最开始最少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们和神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是神非常在意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像夫妻那种非常亲密的相爱啊，而且是我们是要尊重、要看重这个关系啊，我们所以神是。那个，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是不迷信呢？因为，你出生以外你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其他的这种力量可以左右你的命运，唯有神是我们的我们的主宰啊。那另外呢，我们又是一个其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啊，我们是被神养育、被神生养啊，对神有一种像孩子对父母那种依赖和敬爱啊这种关系。那当你有这种概念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作为一个儿子对他爱他的父亲，你说的话，你会把你心里的话，你可能大部分你都能跟他讲出来，那夫妻一个相爱的夫妻的话，你的亲密的话，你都能讲得出来，那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存着很多的惧怕疑惑，那你的话，你也就是你说的可能就吞吞吐吐啊。那就不是神想要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能够正确的祷告，我们要先能够认识神。那认识神呢，其实是它是是一个一生的一个过程啊。你对，因为就像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点像，我们是被领养的，对吧？我们进入和神这个关系，不是说生来就有，我生下来以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我开始认得哦，我就知道这个神是我的父亲啊。那我们。那个没有这种信仰的传统，没有这种大部分弟兄姐妹是没有这种传承，对吧？我们的父母不是基督徒，我们的祖辈可能都不是基督徒啊，大部分的这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要就是我们要熟悉这个领养我们的父亲，对吧？神在基督耶稣里等于是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那我们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认识神，对吧？我们要这个关系不是一天的建立的，对吧？突然。你有这么一个亲密的关系，但你要花时间去认识他，那这个关系呢，他又对你是特别重要，对吧？如果你就像一个被领养的孩子，那他的养父，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系，他不能忽略他不可能去回避的一个关系啊。所以神跟我们是这样的关系，那这个是需要我们用花时间去认识的啊，花时间的去认识神。神喜欢什么呀？他说过什么话呀？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对吧？他怎么做事啊？对吧？那个他关心些什么？就这都是我们需要花时间，我们去像这个罗马书里10章17节讲，就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讲。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建立在基督的话，这个神的话神借着圣灵启示在这个圣经里的话。那其实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这个主导文，就是在马太福音6章9节到13节里面，整个的主导文，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主耶稣来，这个主导文里都反映了，就是说，就是我们对神应该有的认识。因为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是圣经里所启示的，我们和神的关系，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而且呢，神他是配啊，被尊为圣啊，他是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神啊。那后面讲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主耶稣也讲的，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开始都会，但很多都会这样，哎，我们有很多需要啊，我们有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对吧？身体上的需要，对吧？这种各种急切的需要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就是圣经里启示给我们，就是这些，我们有这些需要，作为全能的神，他都是知道的，是吧？那在我们没有开口之前，其实神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需要。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主耶稣自己在示范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那我们啊，就是我们就像一个儿女一样，我们要体贴父亲的心，我们要明白父亲的心，就说，哎，我父亲他需要什么，他想。所以，作为一个爱这个天父的这个儿女，那我们要有这种认识啊，所以这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你是不会有这种认识，对吧？那我们一想啊，我们到神就是求神拜佛，那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对不对？神他需要什么呢？他什么都有，对吧？他什么都有，他不需要我们，那就是我们基本上也不关心他需要什么，对吧？那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事，但是呢？圣经里启示我们，就说神在意我们，是不是在乎他的事所以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对这个说，你对神完，你的神对神的心意不了解，那你的祷告就很难，就是你跟神说的话就很难有好的效果。那他主祷文里又讲，就是说我们的神呢是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神而且是他是会及时的供应我们，就是每一天那我们需要他会及时的供应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对吧？就像免了我们的债，他也希望我们在地上能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而且呢，我们的神呢是会带领我们，他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要救我们脱离凶恶，对吧？就像我们今天面临这样的大的暴风雪，那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是知道，圣经里所启示的神是爱我们的神，可以拯救我们的神救我们这个脱离罪恶、脱离凶恶脱离各种困难的环境那个，而且他是有能力的神，你看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直到永远，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不读神的话，所以为什么，信主之后，那我们就是有，就是信主之前有受洗班，有这个福音班、受洗班，那受洗之后，我们有这个新生命成长，各种各样主日学，因为神的话是你信仰的一个根基，你不读神的话，你连怎么祷告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跟神讲话，因为你对神没有任何的认识。对不对？你遇到一个陌生人，那你去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完全都是试探的口气，你不知道话要说到什么分寸啊，我这个话要说到什么地步他可以接受啊，我的要求可以提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就是你就你跟他完全信任他，完全了解他的话，你讲的话从心里面讲的话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是说祷告，但是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没有办法祷告，你的祷告就基本上是非常盲目的你不知道你在向谁祷告，你也不知道你的祷告就是神是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你的祷告就很难对你有什么益处所以约翰福音15章7节里讲，就是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祈求就给我们成就，是因为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要读神的话，从神的话开始。那另外呢，祷告呢是要在信心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吧？那个我们祷告是在信心里面那个我们在回答这个新约要理问答的时候，都反复讲，在信心中，在基督耶稣里。凡事祈求所有的事，凡事呢，真的是所有的事，你什么事都可以求。其实，我过去就有一个观点，但是就我太太还批评我说，我跟我的小孩说，我说，你可以为所有的事情祷告，哪怕你祷告是不太对的我觉得都比你不祷告好。因为当你愿意祷告，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当你愿意祷告，哪怕是你非常幼稚，比如说你的孩子他。跟你提了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对吧？他说那个 比如像孩子才3岁，他说那个，那我要一个 iPhone 什么？比如他你一觉得哦这个啊，或者他说那我要一辆什么法拉利跑车啊，就说你觉得这是完全可笑的。但是呢，孩子这样能够提出要求，他是有一个期望，就是他起码信任你，哎，他知道就是说他有这种平安，把他的真实的愿望表达给你，是他对你是信任的啊，他知道你会听，你会考虑。啊，那你可能会拒绝他，对吧？但是孩子是在这种跟你的沟通里面，哎，他发现提这个要求，你拒绝了，哎，慢慢以后孩子呢就知道他怎么跟那个父亲来沟通。那我们也是一样，对，所以你是要凡事祈求啊，所以开始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需要啊，哪怕是特别不合，你慢慢的就是在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就慢慢的去，帮助你就把很多，你不该祷告了，你就不，你慢慢你就不会为那个事情祷告，对吧？那另外你在神跟神的沟通里面，通过神的回应这个里面，就慢慢的让你更多的理解神啊，那你就知道你要怎么去祷告啊。但是作为开始，我们是鼓励大家凡事祈求啊，就所有的事情啊，那没有一件是小事。我自己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为去停车场找停车，找不到停车位，祷告过啊。为在公司里面，去打印东西，突然打印机打印不出来，那我为这个打，就是这个那个打那个、祷告，为这个孩子们去玩这种就是拼那种 LEGO 玩具，然后他那突然有一个中间有一小块找不到了，我会带着小孩子一起祷告，没有一件是小事，是吧？所有的就是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都代表就是你对神的一种信任一种，其实你看着是一个很平凡的事，但它实际上是对你信仰的一个宣告，对不对？你在神面前就说，那你是表示你是愿意信靠神，所以是，不是说你就把最要紧的事啊，我把最要紧的事，我搞不定的事，我去找神，那我搞定我自己可以处理的事，我就不去找，不是这样的。你最好其实你凡事都应该祷告，那比如说，像那个寻求医治这件事，那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生病啊，应该祷告呢？是应该祷告呢，还是应该去找医生呢？你应该先祷告，对吧？神并不是说不让我们去找医生，但是呢，你要求问神，因为你生病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不对？如果你只是找医生去一下子把你的这个病给处理了，但神界的病可能跟你他要有很多的信息给你。对不对？如果你不祷告的话，这就是这些要紧的，你一样都没得到。那你只是说通过人的手，你让自己暂时的解脱那种困难。那神会用其他的方式，可能还要给你这个信息。所以永远是你要所有的事，你能够做，你也要先到神面前，是吧？因为神可以做的比你更好，是吧？神他借着所有的，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神能够给你的祝福，那是远超过你能够所求所想。那我这个列出了不少经文，这都是讲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信心。你没有信心的话是，就是就像说的比较严重，就是说你看在就是那个雅各书1章5节到7节那段里面讲的，就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胜。这个祷告是要有信心。当你不信的时候，这个神他不会，如果神回应了你的祷告，那就相当于鼓励你，对吧？你可以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对神完全没有正确的认识，然后，那个你能够就是得到自己所想要的。那如果神那样的对待你，他是害你，对不对？那你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就3岁的孩子跟你说我要一个法拉利，你就给他买。你如果你有那个能力啊，你真给他买一个法拉利，对吧？那我们都觉得那样的父亲是有问题的。那神也是一样啊，所以你要带着信心，你要相信神，你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你才你的祷告才真的能够有效果，不然你不明白神，不明白为什么祷告没有被垂听，是吧？不明白自己的就是问题在哪，对你的生命是没有益处啊。那我们真的就说是圣经的，就是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讲，就是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就来到神的面前，你是神的孩子。神不会因为我们不会因为小孩子说错一句话，他就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再爱他们。同样，神是这样，什么你不要来到神面前，你不能跟别人的说的话，所有的话都可以跟神讲，对不对？ 因为你是他和你首先是一个爱的关系啊，如果没有这个爱，你是不敢到神面前的，因为有这个爱的关系，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啊，我们的过犯都不被纪念，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坦然，就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您所要的告诉神，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我们第一祷告，我们要在信心里凡事祈求。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在忍耐中等候神啊。这个主耶稣特别讲到，就是开始大家都不会，就是忍耐是挺难学的，对吧？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多时候都是蛮急切的，有需要，有急事，有搞不定的事情，希望神帮助神让我们等这个是很烦人的，对吧？这个很影响这个感情，对吧？我特别需要的时候，你知道我需要，你又不管我，那你说你还让我相信你，这个很破坏这个信任，对不对？那我就是起码你看到我，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就经历过，我刚信主有一次我也换工作，我祷告，结果祷告了以后呢，我面试的时候，我在所有的这个候选人里面排第二，我就没有得到那个工作，因为当时我要牵扯到办身份很多问题。我就特别特别失望，因为我不能够理解，因为当时我对神的认识就非常的不够，因为我就觉得我对神的认识呢，就是说我认识他有能力啊，我也相信他爱，但是我不能够理解他不回应我的祷告，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的困难他都知道啊，但是我祷告了他不听，我就想那你还让我说什么呢？对吧？我还怎么跟你祷告呢？我祷告你又不听，对吧？你好像就是说你是一个完全我就没办法预测你到底是什么呀，就是说。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的，所以我后来就有半年的时间，我就没办法祷告，因为我说我说什么呢？对，我知道我想要的他知道，但是他也我祷告他也不听，对吧？那我和他的关系就停在那儿，就所以有半年的时间。那后来神是借着别的事情让我能够走出那个认识的误区，那我又恢复就是跟他的关系又可以祷告。所以祷告会遇到这种困难，但是神耶稣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那意思呢就是不要灰心，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一个很坏的官，他因为一个人反复一个寡妇反复的去求他，他嫌烦，他都说哎，那我为了就是让你不烦我，都愿意去处理他的案件，那何况一个爱你的神所以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反复的去问神。神会用他你能够明白的方式在，在合适的时间，他告诉你那约翰福音11章里面其实讲了一个故事，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可能开始读那个故事呢，都会比较专注在就是神使死人，耶稣使死人复活那个事。其实那个故事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他也讲到关于等候的一个教训。为什么呢？因为拉撒路重病快死了，如果大家去读的话，他的两个姐姐呢就派打发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耶稣，找到就告诉耶稣说，那你爱的这个就他的就是说你爱的这个阿斯路快死了，你得赶快去救他，对吧？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可以去救他，可以使他从那个病得医治。但是呢，圣经里讲的就是耶稣特意没有，就是说耶稣特别的就没有马上走他就停了2天，他在当地又耽搁了一下，最后他再去。他去的，他等到他赶到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死了4天。按照他们当时的习俗呢，认为他的尸体已经臭了，对吧？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那个希望了。所以这就好比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去跟神祷告，祷告了以后呢，我们都不知道就为什么，反正祷告就没有结果，也没有下文。反正就是这个，因为那个耶稣当时也没有就是打发，就比如派一个人去说啊，你回去告诉这个拉撒路的姐姐，两个姐姐说那个让他们放心等2天以后我再过去。我去了以后，哪怕拉撒路死了以后，他也能从死里复活。那这他们完全没有告诉这个，所以你想就是说，去拉撒路两个姐姐，就好比他们像是他们派人去找耶稣，就好比我们。就向主祷告，结果呢就没有消息没有消息了。最后呢，你祷告以后呢，事情没有变好，反而变坏了，对吧？你为你的弟弟祷告，你的弟弟那个并没有好，他反而变得更糟糕，最后死掉了那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说受打击的事。但是因为我们呢是 圣经里面从我们有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啊，耶稣是特意耽搁了两天，耽搁两天以后，在所有人都认为拉撒路不可能在那个有任何的指望，他已经死透了。啊，因为犹太人认为那个人死了4天以后，他的灵魂就完全离开他，灵魂和身体一分开就是永远的死亡。那但是那个时候，耶稣就说啊，拉撒路啊出来，那拉撒路就活了啊，因为这是神特意的，他要用那样的一个故事让以色列人认识神啊。所以我们在祷告中会有很多不明白，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个。像约翰福音11章这种事，我们祷告了以后也不知道事情发生什么，而且有祷告了，为什么事情没有转机，反而好像变得更坏？但是呢，我觉得神是要让我们等候啊。所以以赛亚书说40章30节里说，那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今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啊。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等候。你一定会就是，见到神。所以圣经里讲，就是说，你若耶稣，我忘了是跟哪个门徒说，我岂不是跟你说，你若信，就必得见神的荣耀嘛？就是神的荣耀，你要有耐心，在信心中，在耐心中等候，你就一定会得见神的荣耀。那我们最后就讲，祷告呢，我们要在喜乐中等候神因为你能够喜乐，不是说因为环境很好，你祷告往往是就说你的环境很糟糕，你自己的状态很糟糕，那你希望有一个神马上回答你所以我们但是神要训练我们，就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单单靠着神，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所有不利的环境，这是神要训练我们的，对吧？神不是让我们好像我们就是。风浪一来，我们就是要随波逐流，就是这个风怎么吹，那我们就向哪边倒。不是这样的，神要训练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所以呢，就是说，那你要能够刚强，就是说你要在这种困境之中，你要看到那个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是靠着盼望而活，对吧？我们对将来是有一个积极的一个指望，对吧？我们知道明天会更好，那我们。哪怕今天很糟糕，那我今天，也会很乐观因为我知道我只需要等等到明天，那这一切会更好。如果你认为明天会更糟糕，或者你认为明天不确定，那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对吧？因为你害怕那种不好的结果发生但是神呢他是喜乐的源泉，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有神就不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因为在最高糟糕的情况下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就是这是神保证的，就是神没有说你一定不会遇到困难，但是神，主耶稣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个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确定的是说，在更糟糕的情况下，神和我们在一起，所以圣经里就是像尼希米记第8章里才讲，就是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就我们想到神，我们就想哦，我们的拯救就来了，我们的平安就来了，那你里面就会有喜乐，是吧？你就像诗篇里讲，就是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想到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一个神的祝福，是吧？在等候。等候之后在忍耐之后一定是有一个极大的福气给我们因为神就是罗马书里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神的意念呢，向我们所排，哪怕神让我们容许我们经历艰苦，但神向我们所排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当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就能够在祷告开始，我们就能够看到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祷告一开始呢，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我们上来就为结果就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就像圣经上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眼睛未曾看见、心里未曾想过、耳朵未曾听过的，我们就可以感恩。那这样的话，喜乐就会在你的里面，你会在盼望中去等候神，在喜乐和满足，而不是在这种焦虑和不安中，去 去等候啊，因为你焦虑不安，是因为你不知道结果如何，所以你会焦虑啊。但是我们确知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可以喜乐啊。所以我最后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句话，就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啊，凡事谢恩啊，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我愿意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彼此勉励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所领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我们能够凡事祷告常常喜乐啊。我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